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思想，能够考察，能够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是的主啊，我们也把今天传道书第十课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明白更认识主。感谢主，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
们。好，我们第十课呢，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啊，愚人的画像，相信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愚人的画像绝对不是指什么啊，绝对不会指我自己，对不对啊？但是这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千万左右不要瞄隔壁左右的弟兄姐妹，好，千万不要瞄他们，好不好？好，这一课呢，事实上我在读的时候，不晓得大家弟兄姐妹事先去预习了。其实这一课呢，把这个传道书的所罗门他的写法跟其他几章不太一样，也就是他的写法呢就比较温柔一点，他没有用一种冷嘲热讽的一个话语去写这第十章。而且在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传道书这个作者他指出，我们日光之下的智慧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它非常容易被我们的愚昧所影响，而且只要一点点愚昧，就好像一颗什么呀，坏了什么一锅粥，非常非常容易。但是它前提是日光之下的智慧。然后最后呢，他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就是人生的路上的很多事情是很难去预料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不管是职场或工作上面，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诡谲多变的时代里面，我们很多情况我们真的是要沉默是金。好，那在第十章里面呢，他在所罗门也为我们指出有九种愚昧。请问这九种愚昧，你们自己认为哪种 是愚昧的？在你们日常生活中，你看到哪些人或者哪些事物你觉得他是愚昧的？可不可以你们举例子。好，什么
愚昧的言语？
好，就是话多话老，对不对？好，还有呢？好，很好。我们先看一看传道书第十章，我们所罗门所举出的这些愚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如果你们有遇到的话，你们就举手好不好？如果你们有遇到说愚昧就是不顺服不尊荣掌权的，好，就是在教会里面不遵从什么长老啊，对，是不是？是不是？好，对啊，我这啊，有没有遇到过？没有啊。好，第二个呢，用诡计害人的有没有遇到过？有的话请举手。好，都没有，哇，太好了，大家都在和平里面。遇到不学习的，有，好，很好，好，遇到技术不好，反而自己又被那个害到，有没有碰到这种愚昧的人？明明是砍柴工，哎，自作聪明，没错没错，然后胡说八道，没有自信心的，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碰到这样愚昧的啊。然后呢，还有劳碌使自己这个非常的忙碌啊，整天忙碌的，这个晚上都很晚睡觉，有没有碰到这种愚昧的人？
有
啊，好，对，谢谢他。谢谢景缺告诉我们一件事实，有时候你发现这愚昧不是别人，反而就是什么
自己。
不过还好大家来到教会来听到传道书，就表示我们有认识主，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愚昧，在日光之下的愚昧，把它提升到日光之上的智慧。好，这个有没有？有没有碰到这种人？
有，
对对对。上帝其实要我们享受吃喝玩乐，但是问题如果过分享受或是过分去享乐，那种态度是神不喜悦的。那个心态其实每天吃喝玩乐非常开心，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好，然后这个呢？
懒惰
啊，有啊。这个呢？
也有。
好，没关系，我们就今天一起来学习。我们先来读第十章，我们一共有20节经文，我们一起大声的来 诵读神的话语。一，
死苍蝇
若将羊
羔头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
智慧的人心必右，愚昧的人心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的。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你的大国。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属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骑行，挖陷坑的自己掉在其中，
菜场粮的必为蛇所咬，
凿开石头的必有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的
若不将刃磨坏，就必多费力气，但得智慧之道便有益处。
未行法术以前，舍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我呢？愿愚昧的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宽广啊，你的王就是孩子，你的那群人早晨宴乐，你就守破了。宽广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爱食吃喝，不要鼓励，不要酒醉，你就有福了。
敌人懒惰，防御塌下；敌人手懒，房屋低漏。
百舍言其
视为喜笑，
酒能使人快活，
钱能少万事
应尽。
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私念，
在你过往也不可咒诅父母，因为空中
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
必诉说这事。
好，我们把这二十节经文已经攻读完了。大家会看到，其实有时候愚昧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有限。那为什么自己有限？有很多事情我们老是以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啊。你们信不信？
信
啊。你们如果还有疑问的话，来请问，这张你们第一眼看到是什么？
老太太。
老太太吧。
倒过来就
是。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倒过来，
年
轻，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人真的是很有限，你也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许知道，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原因。现在的事，未来的事更不知道。好，还有一个，在图画里面，你又看到什么？
梵谷。
看到梵谷画，不错。我刚刚还不知道它是梵谷画，来看到什么？好，你可能一开始看到是一个人像，对不对？但是你再仔细看，你们看到这有房子，这还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啊，这有个帽子，这个人，好，你看，我说大家，你看，说我们自己有限还不相信，这两个一测试之后，就真发现我们真正什么？真的是很有限。如果我们的高度不够高，或者是我们没有以神的眼光去看每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有盲点。来，这里有吧？可以啊。好，那我们第十章，我们简单可以把它分段成一到七节呢，就是愚昧人的现象；包到十五节，我们可以说愚昧人他处事或说话的方式。然后后面的十六到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段为愚昧人跟君王的对话。好，这样子，我们大致分段是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看每一节的经文。 第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尤其是姐妹们一定知道，就是一个死苍蝇如果说放在一个这个香水里面，死苍蝇死了，请问这香水还没有用啊，
毁了
就毁了吧，对不对？即使把它捞出来再灌它，不是 灌水进去啊，再灌太再多的香水进去，这个香水还可不可以再用？
不能，
不能再用了。这就是所罗门王第一节所说的，死苍蝇呢可以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味来。那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这反映到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自己的，不管是生命或是在职场上面，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呢是居高位的。好，非常的受重视，然后前途各方面，我说前途啊各方面都是一帆风顺，可是到最后就是差那个临门一脚，我所谓临门一脚是见上帝之前的临门一脚，做错事了，贪污了，这个贪赃枉法，这一生就变成什么遗臭万年啊。所以这边呢，所罗门王就特别讲，其实这种愚昧并不是指说智商的高低，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会做到那些高位的人，其实他智商不低哦，而且都是非同一般人，但是往往的就是他对于道德上或者是敬畏神上面呢，他不敬畏神，而且他在道德或属灵上面是非常的忽视，他才会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怎么讲，就像一只死苍蝇放在这个香油这个、香水里面，就毁了这一瓶的香水。就像我们在那个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西西家王在列王记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西西家王他事实上一生都非常的敬畏耶和华，好，那神也给他非常好的一个赐福，但是当他在晚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就觉得太骄傲了，然后在巴比伦面前就展示他的财富，这下子就完了，就晚节不保。好，大家知道这个人
年羹尧，
年羹尧，哎，年羹尧，请问一下，年羹尧是哪个朝代的？清朝吗？稍微写了，对不对？他是呢，事实上他是雍正皇帝旁边非常重要的重臣，而且他也辅佐雍正皇帝。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晚年的时候就仰赖他，觉得他是雍正皇帝面前的红人。接下来就非常的骄纵，而且结党私营，贪赃枉法，所以最后就被贬官被杀。好，这位人士呢是谁？
李鸿
章。哎，李鸿章没错。还好图片是抓对的，一眼就看出来李鸿章。好，还好你没有跟我讲李小龙。对，李鸿章他也是对他很熟悉嘛，对不对？他是这个洋务派的代表，而且是北洋水师的创立人，他可以说是在清末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臣啊。但是呢，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帮清朝有一个政策，就是叫做以夷制夷，就以蛮夷来对抗这个蛮夷，也就是帮这个清朝他要减轻他的外交的压力，所以他跟许多这些所谓的蛮夷之邦，就是外国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所有的中国人骂成什么卖国贼，然后他自己也替政府，就是满清政府来背黑锅啊。这位呢，太棒了，我也找对照片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袁世凯。但袁世凯不用我说吧，他是怎样，甚至他在晚清呢，我去查了一下，他在晚清也是算是头号的一个人物哦。然后他在这个满清的时候，不论是在军机处啊，或是内阁总管大臣，都是算是非常的非常重要的头号人物。然后这家伙呢也非常视食物为俊杰，他一看到这个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马上怎么样转来支持民国。好，但是很可惜的是，他转来支持民国，他事实上是有成为首任的大总统，但是大家知道他当上那个大总统事实上想当什么？
皇帝。
对，没错。所以呢，他在2015年时候就称皇帝，他在那个皇帝那个位置叫中国 中华帝国只做了83天的皇帝，所以最后也是非常可以说是失败，而且郁郁而欢而死掉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举例的什么叫做一颗这个死苍蝇可以坏掉整个香水瓶。好，那在23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人的心，这个居左跟居右，其实居左居右不是政治的意思啊，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政党是左派右派，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右边是只是跟神在一起，对不对？跟神的在，所以耶稣圣经里面有讲说，耶稣为我们代祷，常常坐在父神的什么？
右边，
不是坐在父神的左边。所以它是一种形象的跟我们知道说，右边是尊荣的。然后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请问您的心脏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好，但是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下一个讲说这个心左跟心右，心左跟心右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在右边就表示他是比较尊荣，而且他表示代表是正直之路啊。所以智慧人的心事实上在右边，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让我们知道是说他是属神的。愚昧的人是在左边，他是属世界的。所以诗篇我们第一篇也讲了一个是不从恶人的什么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有思想耶和华的话语，我们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意思说，虽然我们现在心脏是偏
左，
感谢上帝不断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跟随他的话语。虽然心脏是在身体上面心脏是偏左，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要偏什么？
有
啊，对不起，这不是灵异解经啊。好，那然后在下面第三节啊，我真是觉得是很好，很有意思啊。他说愚昧人他所讲的话，他所思想的，是从他的行为当中就可以知道他是愚昧人。愚昧人呢，很多做事的时候是不经过思考的就去做，而且呢，愚昧人，我们常讲啊，这人好愚昧。事实上，他的表现就让我们觉得哇，这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连思考都不思考。所以就好像有一个苏联的航空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苏联航空员，当他进入太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太空上没有神，因为我没有看见他。神是我们。”不是因为他我们看见不看见他存在，而是我们的神永远是存在的。所以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的言语是多么像井底之蛙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第4节。好，大家可以看到第4节是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要用柔和能免大过。这个可能大家在职场上面会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说哎呀，老板指责你骂你，那到底这个所谓的离开本位，就是说老娘不干了，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但上其实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在第3堂我们都讲了一些工作的意义。当然我们也非常勉励这些年轻人，就是说工作上面不是今天不如意了就跳槽跳到别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礼拜六的时候，我们有两位老板的弟兄，老板大叔来我们那边分享。那这两个老板弟兄呢，也坐在我们这当中啊。没有关系，我不讲他是谁啊。好，他给我们那些年轻人很好的一个提醒。年轻人事后都会跟我讲说：“哎呀，是啊，我本来想要跳槽了，已经打定主意在这家公司只决定给老板面子，只做一年了。”那有些人说我给老板面子，只做半年我就要走人了，要跳更好的一个职位。但这个老板弟兄就跟我们讲说，他在面试所有人的时候先看什么？
履历。
当然先看履历啊，履历的哪一点？ 各位，你们也是老板的老板姐妹跟老板弟兄，请问你在面试的时候看到人的简历上面，你先看到什么？
工作多少年？
对，除了工作多少年，然后呢，每份工作
做了多久？
做了多久？对不对？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老板呢，他面试人有一个，我帮他找，我下面找了很多人要跟他面试，哇，怎么找都找不到，为什么？我后来才发现，他只要这个员工在有一家公司，他要超过五年之上，他才要面试他，其他的全部被拒绝，连看都不看。哦，我心里想，还好当年我有一家公司超过五年，我被他验中了，我这样会不会太骄傲？好，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老板在那边去骂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一个不同的态度去面对他。其实这需要是有智慧的，而且需要去跟神去求的。那这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温柔的和的对话，就是老板在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跟他去用一个比较温和的话语去把他平息，去把他的怒气帮他这个打平。这也是我们做，就好像说我们常讲，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我常常想说，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当我们要把小孩打下去的时候，如果小孩还硬跟你说不是我的错，我没有错，你干嘛打我，好，那另外一个小孩是说，对不起，我错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请问你会打哪一个？
前面那个。
哎，前面，而且打得更用力，对不对？好，一样的嘛。所以在老板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其实不是只有在老板，其实我们跟很多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柔软的心啊。那你就像说，在圣经里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拿单。对于这个大卫他做的一个犯奸淫，谋杀犯奸淫的事情，耶和华指示的拿单要去指责这个大卫。其实这个拿单非常聪明，他用什么方式？他用一个比喻的方式跟他说，有一个有钱的人为了招待远方来的亲戚，他不杀自己的牛羊，反而把隔壁那个穷人唯一留下了一只羊把他杀了，对不对？这个请问大卫你觉得怎么样？哇，你说大卫听起来马上讲说什么，这句名言就是他必偿还他四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圣经里面，大卫的确承受了这个后果，就是他真的要为这件事情偿还四倍。所以我们常常讲，有脾气的人啊，不是有本事，只是有本事而已，能够把脾气压下去的时候才是什么？真本事。没错。好，来，有两个人，这个林肯。好，林肯呢，有一次他在公开这个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递一个小纸条过来跟他说笨蛋。然后这个林肯一看，他事实上林肯，大家知道林肯的脾气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事实上可以大骂而且动怒，实际上这个人也希望他动怒，让他在群众面前把他那种温文儒雅这种绅士的风范把他打坏。结果呢，这个林肯就看了一样笨蛋，然后就心里想，好，没关系，我把这个气咽下去，就跟这个所有听众讲说，其实我以前呢接受很多匿名信来告诉我说该如何去改进啊，但是很可惜，今天我收到一个署名叫笨蛋先生的，好，你并没有把你的意见传达给我，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去回答你的问题，所以请刚才这个署名笨蛋的先生，可以麻烦你重写一下内容啊，这样对。然后无独有偶呢，这个威尔逊的这个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公开演讲的时候，有人在下面，这回更激烈，他不是递纸条给他，而是大骂他说，你说的全都是狗屎，都是垃圾。这个你想，你们真好，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攻击我所讲的话。 所以我要学习这威尔逊啊。威尔逊就一听到人家在那边骂说你讲的都是狗屎，都是这个没有用的，其实那威尔逊就笑笑就说，哎，这位先生别急别急，你刚刚讲的环保问题啊，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环保问题啊，就把它怎么化解过去嘛，因为他讲说他都是讲的是垃圾问题嘛，所以就把它化解过去。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真的是很多情况我们要给他缓一缓。我可以举一个我上次在我们第三堂跟我们年轻人分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我们的老板特别喜欢我们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半做培训。好，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讲是不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老板对于就希望业务人员平常不要耽误他去拜访客户的时间，周末有可能客户忙他没时间拜访，所以特别就要求我一定要做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培训。你觉得我有压力吗？
有。
为什么？因为没办法休假吗？
对呀。
仅仅如此吗？我在讲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为什么？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才是属灵回答，就是礼拜天要做礼拜，这我不能跟老板说，老板你难道不？而且我是在国内工作，我不能跟他说，老板你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吗？我礼拜天早上要做主日崇拜，我这个没有办法。好，那老板会问，那你这活该不该？门证就在那里，你自己知道怎么出去啊？那我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就跟主祷告，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怎么办呢？后来主跟我亮光说，不管是好的老板或是乖僻的老板，你都要顺服。对，没错。所以我就想，其实我也想，老板最主要的希望是什么？希望业务人员得到好的技术，他能够去销售保单，能够去市场去把他东西推销出去。所以我的目的只要把这些人培训好之后，老板不管你是什么培训，对不对？好，那我就跟老板说，这样好不好？我礼拜天早上让这些人回去练习我前面两天所教的技巧，礼拜天下午我愿意多留半天，出差在外地，我愿意多留半天帮他们通关考试，你觉得如何？哎，的确那些业务人员不是只有脑筋的知识，他真的在礼拜天下午能够运用出来做角色的扮演，然后跟就是两个两了，就是模拟怎么去做销售，他们的销售技巧的确有提升。请问这是不是老板要的？唯一牺牲的是什么？我的时间。同事都很好奇跑来说，你疯了吗？你不会早点回上海就不就没事了，还多留半天？我只跟他说一句，没有办法，我是基督徒，我要去哪里？对，没错。好，所以呢，这个在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第五节第七节又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个描述啊。也就是骑马的人啊，我们通常说骑马人是什么？位高的人骑在马上嘛，这个权位低的人走在上下面服侍他。但是这边有看到的是刚好相反，这表示什么？表示愚昧人他得势，他愚昧人他掌权了。那也就是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这位人士，就是亚哈水鲁王，他是高举了谁？高举了哈曼。事实上哈曼这个人呢，我们后面也会讲，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奸恶狡猾的人，但是到这时候这个亚哈水鲁王竟然是提拔他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职位，这就是所谓的愚昧人居高位。然后当然很多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我们职场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是裙带关系进来的，有吧？
有
啊。那在旁边我们真的愤愤不平，但是我觉得裙带关系进来，当然刚开始进来是得到一个好位置，结果呢有时候常常看到是树倒
身散。
对，那个感觉实在是觉得很啊，很为他惋惜，树倒猴孙散。但当然这些猴子在这棵树上面如果真实的靠着自己本事好好学习上去，其实也很好， 好，但是有很多你也看到这些猴子呢，只趴到这个树上就高兴的不得了，就像我们刚才待会经文就讲的，整天吃喝玩乐，心里想没关系，我有大树靠，怕什么？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世间的事情，世事难料，树倒了，猴孙其实也是挺可怜的。其实大家在听到我这样的描述，应该知道我是没有大树靠的，所以，对我们，我信主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大树是他。但是在职场上面，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大树也是他，所以我们是不用害怕的。好，那接下来这个边，我就刚刚讲了说这个哈曼啊，哈曼事实上他去世害了那个他要求的是犹大人都要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这些哈曼就是提出一个诡计，就是说要全部的人要拜这些的就是外邦的这些偶像。那当然莫迪歹当然不拜，莫迪歹就说我死也不拜。但是到最后大家知道后来有些诡计发生了以后，真正的这个吊死的人本来是哈曼要把莫迪歹吊死，但事实上是把他自己吊死在上面。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四个非常有趣的比喻啊。第一个就是挖陷坑害了自己，然后呢拆了这个城墙呢又被人家的就拆了城墙之后又被蛇咬到，然后挖这个石头啊或是挖什么劈柴的时候又被自己受伤。所以人呢，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很感动，就人心多寂寞，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定力这些才能定力。这个我跟大家这个图大家看过没？好，你觉得他这一刀剪下去会怎么样？他这一刀剪下去，
两个人都死掉。
对对对对，这一刀剪下去，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好，那请问一下这个呢？好，这个呢就是刚刚我讲的是说，你说恶人心里想，哎呀，我要这样设计别人，让别人都倒下去，让别人这个挖坑，让别人倒。其实有时候挖坑是把自己都陷在里面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心都没有那么坏，对不对？好，我们心都被主所更改，我们心没有说想要害别人。可是有时候呢，我不晓得大家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不害别人。但是别人怎么样？对，然后呢，我们心里面就怨恨，然后就不饶恕，然后心里面就讲主啊主啊，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我看到这两章的时候，我其实我看到的是，这是我，其实这个也是我。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苦毒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不是，当我不会去报复别人，不会去害别人，但是你把自己在苦毒当中，很抱歉，这个是我，这个也同样是我。好，当然，这个彼此饶恕的功课很难去学习，但是我这边真的是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其实彼此饶恕是一个决定。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很多时候我也在抱怨，我也跟神抱怨说，难道我饶恕他之后就表示他没有错吗？不会吧，对不对？这是我们通常对于饶恕最难过的坎，就是说我既然饶恕他，是表示他没有错吗？其实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说，如果他没有错，干嘛你原谅他？干嘛你需要原谅他？其实我们要饶恕他，是我们承认他有错，好，承认他是有错的。但是呢，我们愿意饶恕他，是我们愿意包容他的错，而且我们不让这种饶恕、这种苦毒来破坏我们之间在主里面的爱的关系。如果他不是主内的弟兄，我们也不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破坏到我们可以引他来到神面前的一个见证。好，所以我自己也在提醒我自己，就是当我碰到一些很难过的关、很难过的坎，或者很不容易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就会 打开这个东西，让我知道说千万不要自己把自己吊死在那上面啊。好，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不会太快吧今天。好，那接下来从第八节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愚昧人自行事呢是自陷网罗上面。所以在愚昧人他还有一个很提醒我们的是在第十节到十一节，就是事前呢愚昧人有时候做事并没有做事前准备。我相信大家如果常常出差的时候，大家知道出差前一天大家都很忙吧，对不对？都要把些什么东西什么样都给收拾好，因为我们都在思考是说我们到出差那个地方我们需要什么文件，然后我们需要穿什么衣服等等等等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愚昧人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些，拿着行李就走了。就是指就是说愚昧人在这里所罗门就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思考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思考它会有什么事情状况会发生。当然弟兄姐妹可能会问我说思考了半天有时候怎么样，
百密一疏。
对，没错，有时候就是哎呀就是。但是呢以我的经验，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发生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为什么，这为什么会有件事情忘了呢？但我通常在出门之前我都会跟神做一个祷告。以前我做出差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该明天我要去培训的，我的教案都准备好了，然后求主来赐福，求主来保守。如果我有忘记的，我相信主你要我学的功课，也求主在下一次所提醒我，然后我相信主你的恩典够我用，如果我忘记的话主的恩典够我用，就这样出门。所以当然传道书这边是要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想或者是去预备，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预备之后万一我们有疏失的时候我们会自责，不是要这样子，而是说万一有疏失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是在整个过程是经历他的同在。好，这边我们讲到是说，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砍柴的时候，不要说砍柴了，我们姐妹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刀子应该常常会磨吧，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边弄蛇之前呢要行法术。我不晓得大家，我去查了一下，原来是说在中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吹笛子然后这个蛇会这样子跑起来了。其实后来听别人讲说，其实不是当场就吹笛子或者跟那蛇讲，事实上之前就跟蛇行了法术，跟他说好了啊，就说到时候你不要起来之后反而咬了我，或咬了这个客人咬了观众，反而就他的表演就很危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事先要做准备。好，那请在箴言二十一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在筹备的时候行事做事都不要太急躁，而且都是要按照我们的准备去进行。所以这边呢我就常想的一个句话就是说，在雅各书，我这边没有打出来，在雅各书的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啊，他说其实明天如何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原来我们是一片云，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当说，主你若愿意，我们可以活，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做这个啊。所以这句话真的让我很受激励的，就是说每次我碰到一些想要的东西，不管我们在工作上面或者在侍奉上面我们很想要的东西，或者很想要有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都跟主啊主啊求求求求。后来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现在变成这样子求了，我说主啊，明天是礼拜六，那这些年轻人能不能来之前我都发了短信了，我有你的话语， 唯有你的灵能够让他软化，在礼拜六出现在第三堂。好，那主，我已经做到我该做的，好，那接下来就是你的。然后当然，如果主你许可，一定很多人来，但是如果主你不许可，感谢主磨练我的耐心，磨练我的什么，哎，放下的心，只要主你许可。但是我更相信是主你的恩典跟我用，所以这个就急或不然，主若许可这事情就发生，主若不许可，主的恩典够我们来使用。好，接下来呢，在很简单的十二节到二十节这边，我把它称为是愚昧人的三个本相。这张图我不晓得大家看得清楚吗？我先简单解一下，就是这个人呢是愚昧人，就是三分热度，犹豫不决，害怕被拒绝，拒绝学习，懒惰拖延，喜欢找借口，这个就是整天的，对，吹牛啊，恐惧，整天抱怨，逃避现实跟限制，这个是愚昧人三个本相。其实中规矩就是三点：第一个，多言、糊涂，跟什么？
拖延
，多言、糊涂啊。好。在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所谓愚昧人就是半瓶水，大家同意吗？
同意。
好，对不对？愚昧人，哇，好像，其实有时候我老是被我们家 Kevin 说我是愚昧人，因为我只要听到一点事情啊，我就可以把它渲染，好像我都身历其境。可是当人家一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答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看他。请问这后面怎么样？他说你不都知道吗？你还问我呢，啊，所以这个是我需要改了，因为对。然后呢，这个所以还有狂傲的人啊，这边我为什么写着阿里啊？阿里就阿里知道这大家知道叫拳王嘛，对不对？有一次他坐飞机，就空姐跟他说：“哎呀，这个阿里先生你要系安全带。”就阿里说：“我是 Superman， 我怎么需要安全带呢？不需要。”就那空姐也非常有智慧的回答他说：“对，你是 Superman 没有错，但 Superman 也不需要坐飞机，对不对 ？Superman 就飞过去，你干嘛坐飞机？”所以阿里呢就非常乖乖的怎样，就把安全带系上。然后还有呢，这个愚昧人呢，祸从口出，多言必失哦，话多的是大嘴巴。其实大家知道 IBN 什么意思吗？啊，大家知道 IBM 是好像很高级的那个
IBM Move
啊，
我被搬了，调拆了 IBM Move。
IBM Move 好，可以，好，对 ，IBM Move 之前还有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Big Mouth， 哈哈哈哈哈，好。对，所以不要当 IBM 好不好？啊，对，这是这意思哈。所以我们都知道，这真的是要管好你的嘴巴啊，真的言多必失，然后一言丧邦，一言也兴邦。所以我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嘴巴一多啊，真的什么话都会说出来。所以我自己也很警惕的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自己是这个愚妄的人，他的口中的骄傲是如杖啊打在自己身上，是愚昧人身上，不要以为他是只打在别人身上，他事实上是打在自己身上。那智慧人的嘴是要保守他自己的心啊，所以其实大家会知道是说。大家在深入在思想，愚昧的人为什么都会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或者是说他会讲一些狂傲的话，其实他就是要表现他自己，告诉别人说我很行，我很棒。事实上，他是一个心在他心里面就是什么骄傲。所以苏格拉底有讲过一句话说，说他自己知道是骄傲是无知的动物。无知的产物，而且他也知道说他最大的东西就是说他很多事情他比别人聪明一点，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 世上很多事情他是自己不知道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不是在对着他那些财富都说，哇，你看有这些财富，这些小屋已经装不了他了，我打算明天盖更大的屋。但是他明天在更大屋盖更大屋之前，上帝说什么？我今天晚上要把你找来见我，你的房子也不用盖了，你的财富呢就留在地上。其实很多事情呢，他所谓的身后事啊，其实大家不要讲说身后事就是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不是仅仅这样子。其实身后事是不知道我们下一秒会做什么。好，所以我也是看到一个网上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人也是在台上讲话，一个妇人，差不多是50几岁，讲得很兴奋，啪嚓一声掉下就趴倒了。就他所有的那些就是听众还以为他为了剧情讲话的内容
表演
塌下去，哎，大家说，哎，怎么没起来？他真的没起来，
吓死了
！不，还好我还在这里。所以意思是说，很多事情说实在的，我们真不知道下一秒是做什么。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要真的享受我们当下，享受我们可以在这里聚会，享受我们可以在这边那种享受主恩的滋味。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有呼吸，能够赞美神，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即使坐在这边听温迪讲这些话都打瞌睡哈欠睡着，其实也是怎么样，也是福气啊，对不对？在家睡不着，在这里怎么样，还好传道说我是最后一颗了，所以下次你们不可能睡这么安稳了。对，所以你们在这睡着也无所谓了。好，所以身后的事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唯一这就是讲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常想知道跟不知道，我们都很想知道很多事，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不知道也是一种什么
福气，
是真的是福气。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些年轻人，他不像我们第一堂第二堂的这些大哥跟大姐姐，至少我们是能够很确定在这里。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明天就不可能在这，因为明天身份一有问题马上就要出境了。好，所以他们最常问我一句话，说我很想知道神到底要我去哪里。其实我通常也跟他讲，其实不知道也是一种福气，因为你不知道，你只能珍惜你当下。如果你知道的话，假设有一天神告诉我，有告诉我，就是说你还能活多久，就可以马上就去见他。其实知道也好，我因为信主，我可以更珍惜我的生命，可以更跟我家人去相处。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可能也很快乐。因为这个病痛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可能没什么病痛，我可能还可以撑得过。所以知道不知道都是一种福气，知道跟不知道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要我们知道的事情。所以常讲的，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
就不要知道，
这不叫知道。但是你会问我说，那不知道的万一发生事情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在祷告面前求主来补足，求主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提前可以做预备。好，那这边唯一，当然身后的事呢是一个虚空的虚空，是最大的虚空。可能之前大家有看到，还我不晓得，在以前我很喜欢看到叫死后的时候再回来会发生什么事，或死后去哪里。当然在民间，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类似的书，甚至有些人是走了之后回来，然后就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唯一死里复活的只有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是说，死后必有审判，这是圣经的教导。那至于死后去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只要知道是我们当下是为基督而活，我们未来 会去跟基督在一起是一个好而无比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的。好，接下来呢，这边呢我们也有很多圣经上面的一些教导，圣经的教导在你们讲义里面都有把这些经文把它列出来的，就是圣经有关于言语的教导，是我们要有讲话要有可信，而且讲的话要蒙神所悦纳，而且要说的是建造人的话，要互相的鼓励，然后要有恩慈。其实讲互相鼓励的话，有时候也是很难哦，有时候自己心情都不是很好，还要鼓励别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遇到？但是呢，我更相信的是说，如果我们每一天是说感恩的话，其实我们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我之前有一个小的这个姐妹，事实上她是很好，她工作也不错，只是嫌弃这工作呢太简单了。然后我和她常常开玩笑说，你这么简单还有薪水拿，那不是很好吗？然后她心里想，哎，对啊，我他每次我们跟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工作没有长进，不好，这个太简单了。我说，哦，这样子，那老板薪水有没有简单的付你？没有，都每个月都很按照约定的，都那个数字都给他。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反过来想想看，你要不要学会感谢？他心里想，对，那怎么感谢法？我说没有关系，你每天早上只要有起来有气息，每天可以准时上班，记得就感谢呢。你有时候感谢会忘记，我怕你忘记，你可以发 messenger 给我，告诉我说你感谢什么。哎，他练习了一个礼拜之后，他现在心情呢会开朗一些，因为他觉得只要你越感谢，你的福气你的恩典就越在你身边。如果你越抱怨，每天被抱怨所充斥，请问别人看你的眼神，看你的就是抱怨的眼神。所以千万了，不要被世界改变你的笑容，要让你的笑容去改变这个世界，好不好？
好。
讲完之后大家怎么没有笑呢？
有。
好，来，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教导就是说，还要有智慧的言语，然后要少言，要少说话，而且要说话要合适的，然后还要有爱心。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话里面如果有爱的话，这个话说出来的确会让人家感受得到。就说今天就像你碰到一些姐妹，礼拜天碰到她，你先用笑容对她，然后问她好不好或是什么。我觉得这种心情，即使我们的心情不好，我们说出这个话对待出去，我觉得别人都会很好的心情待你。事实上这也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情，好，试试看。接下来最后的14节到15节，就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是这个身后的事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然后这边有说是劳碌困乏，其实劳碌困乏它这边的经文的意思是说，就是喋喋不休，而且毫无知识，说了一些很没有造就人的话，这就是劳碌困乏的人。这些人呢是连他进城墙的路他都不知道。请问在进城墙的路，大路是不是最明显最清楚的？但是当我们的人在话多了时候，在失去了一些讲话的这个重点的时候，这些愚昧人他连这样明显的路他自己都找不到。这就是在我们在14节里面要跟大家做分享的。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就是愚昧人跟君王啊，在16到20节。其实这边的孩童啊，不是指一般的小孩子，是指在这边是指是没有头脑而且不成熟的统治者。其实大家想啊，如果没有头脑没有智慧不成熟的统治者，请问通常他会找哪样的臣哪样的人跟他配搭？他我们常讲说，这都是一群猪般的队友。 都是投臭气相合的人，哎，对，所以结局就会变得很惨啊。那所谓的贵胄之子呢，这边就是指说他是非常成熟的统治者，而且他能够体恤，能够体恤下面的人，能够用好的人跟他做配搭，这就是所谓的贵胄之子。当然我们知道是这些孩童就是没有知识，然后没有见识，思想不成熟的。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国啊，这边有20年内有4个王都被篡位而且被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北国这些王位的这个皇帝事实上都很短暂。而且大家知道你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圣经的描述都很荒淫，当然荒淫最重要的是他没有遵行耶和华所设立的道。当我们心中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所言所行，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我们自己膨胀起来了。好，但是我们把自己膨胀起来更糟糕的是说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我们又没有把握，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掌控它啊。那在最后这边18节这边也讲到懒惰的人，这边懒惰人大家知道懒惰人，我看到这边有句话真的是很提醒我啊，就是懒惰人是房顶塌陷，因懒人的手这个懒惰的时候房屋也会低漏。好，意思就是说你很多事情呢你一旦的拖延很多事情就会越来越糟糕。我相信大家在座的各位应该拖延症不会很大吧你们笑是表示会还是不会吗这年轻人最大最难克服的事情就是拖延症，他们可以拖延到什么时候，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但他去做什么事，滑屏看信息，一看一滑屏一脱离这边就一滑就2个小时过了，然后就熬夜或等等的。那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微信一个信息，就是说他说聪明人现在是几点起床，5点起床。哎，不是有一条歌叫做什么早晨5点钟吗？哎，这挺有道理的。其实他那里面的文章是告诉我们是说为什么要早上5点起来。其实5点起来第一个你比别人多2个小时，人家是7点起来你比别人多2个小时。第二呢，那2个小时所有的社交的 APP 都不会吵你。对不对？没错吧？因为他们都在怎么样
睡觉，
哎，所以这2个小时是你最安静的时候，所以早晨5点钟，我在努力，我可能6点，我大概6点起来，因为要上学，所以才6点起来。但是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就是说你早上真的是比别人早起来2个小时，你那个时间是安静的。然后我也常常跟那些年轻人讲说，其实我们现在手边的科技实在太方便了，我们的不管是 iPad 或者我们 iPhone 都有闹铃装备吧。好，所以我会劝他们讲说，如果你要滑屏可以，没有说不能滑屏，可以打游戏机可以，没有说不可以打游戏机，但是你可以用它怎么设定，哎，20分钟后它叫了就把它关掉，就把它停着。那有些年轻人呢他有拖延症，那拖延症很多事情就忘了，你要知道这一忘后面事情全部是吧，全部都像骨牌效应一样啪全部都毁了。但是我又想着说，哎，你可不可以用，其实我们 iPhone 我常常记事情就是在 iPhone 里面，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会提醒我，他会闹铃 remind 我，就说哎，这事情你明天要做，然后怎么样啊。其实这也挺好用的，我没那么好的记性，说我碰到哪个姐妹我会提醒啊，你最近怎么了怎么的。其实被你们知道我的爱心都是存在手机里面，就说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记下来。 然后我预计我什么时候会碰到他，然后我会提醒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是今天早上十点会碰到他，我的 reminder 就告诉我九点的时候他就闹铃就出来说你会在什么时候碰到这个姐妹，你要提醒他要跟他说什么事情啊，都在这里。那大家会觉得我爱心很廉价吗？
不会啊，你很用心啊。
好，好，这就是我跟大家提的，就如何去抗议、克制懒惰、拖懒的一个方式。好，最后呢，这个19-20节，简单的讲，其实20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碰到这么愚昧的人或是什么这样的人，我们20节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批评他。就像二十节里面讲的说，这个你去批评他，你去批评上司或批评同事或等等等等，就好像这些东西会经过这个这些歪理啊，这个东西都会传得出去。我看到有些姐妹在笑，意思就是我们有这种惨痛经验是吧？尤其在洗手间，好，懂我意思吗？就是在洗手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跟人家讨论，原来那个人就在那里面。所以我以前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常常这样得罪谁都不知道，因为我在外面洗手的时候跟旁边同事在讲谁谁谁谁，就发现那个人就在洗手间里面。好，所以真的是很多事情呢，我们就是要克制我们自己，克制自己是不容易的，我们只有靠神来改变我们。最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是有关于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亚西多福，鼓励大家可以回去看撒母耳记下15-17章。简单讲，其实这亚西多福呢，事实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当作两个人的模式，就是大卫跟亚撒龙。亚撒龙是大卫的儿子，而且亚撒龙有一段时间他就模仿了大卫，他就要想起来做王，取代了大卫。这个人呢，就是亚西多福，他事实上做了这两个人的模式。然后呢，当然，当亚西多福到亚撒龙那边做模式的时候，大卫这时候他是跪下来求告神说，因为他知道这亚西亚佛太聪明了，他所谓的任何的一个计谋都有可能反过来会伤害到大卫自己，所以大卫那时候当下他就是跪下来祷告，求神去帮他提出的计谋让他变成愚拙，变他不好。好，那这个呢，亚西多福后来到了这个亚撒龙这边，他在圣经里面他讲是说他的主意好像先知一样，所谓的好像啊，但事实上他出了，你知道他出了哪些馊主意给亚撒龙吗？第一个，他要亚撒龙去怎么样，去跟大卫的妃子同寝。好，这个事实上是不道德的，而且是违反耶和华的一个律例的。他竟然是叫他去亚撒龙去跟那些嫔妃去同寝。然后呢，他还一个建议就是说，当第一战的时候，亚撒龙是打败了大卫，然后他跟亚撒龙说，你要趁这个大卫非常薄弱的时候，不要要去追。但他追是叫谁去追？我去帮你追。好，其实亚撒龙那时候哇，你去帮我追，到时候你真的把人家打赢了以后，那我的面子放哪里？但亚撒龙觉得说，哎，我去替你死，我去帮你追，那难道不好吗？所以这时候呢，亚撒龙就有一点点的迟疑。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叫做户筛，他本来也是大卫的人，但是他就是等于大卫的卧底，跑到亚撒龙那边去跟亚撒龙就又提了其他的建议。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亚撒龙他自己会觉得说，哎，你提的建议就是指这亚西多福提的建议是你去追而不是我去追，所以这个亚撒龙就会想想，哎，这到底对还不对。那事实上户筛就是另外一个从大卫过来那个庄稼那个，就跟他讲说，你先缓缓， 你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你的面前，你在你去追，所以这一点打动了亚撒龙，所以亚撒龙没有去采取的这个亚西多福的建议。那亚西多福心里想，哇，我来投靠你，你不采取我的建议就郁郁而欢，就对，就这个后果大家也知道了。所以简单的说，其实亚西多福的这个愚昧，就是他是贪亚撒龙，因为他觉得亚撒龙可能会把大卫把他这个灭了，所以他去靠了这边。事实上他是有个贪心。那当这个亚撒龙没有采取他的计划的时候，他又觉得他被藐视了，被不重视了，所以自己就失去那样，因为他是活在是别人的对他的称赞，他觉得对别人对他称赞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其实更重要的是神，到底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合乎神的这个喜悦。所以这边有人讲说，这个可见聪明的人不是做头脑很好，或者是有思想，其实聪明的人是看他认不认识我们的神。好，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愚昧，总结一下愚昧人的行为有这些。好，聪明的人的愚昧人心态也是这些。然后我们知道，这事实上我们都不喜欢当这些吧。好，那不喜欢当这些还好，我们是有神的，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把这些心态或是这些作为，我们可以把它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好，最后呢，这边我们有些这思考题在你们的讲义后面，我们可以回去来思考看看我们今天这些事情或者这些愚昧人这些的这作为或什么会提醒我们，当作我们的一个警惕，好吗？
好，
好，可以。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请这个立长老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